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新香小站，
各位新香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今天呢，我们很高兴请了范弟兄在我们的当中。范弟兄你好。
大家好。
范弟兄啊，我知道你不是生长在加拿大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成长的一些背景吗？你在哪里出生？还有你的家人为什么会在那个地方住呢？
可以，我当然很乐意分享。我是加拿大的白人，我有加拿大的护照，但是呢，我在东南亚印度尼西亚出生，因为当年我的爸爸妈妈奉差遣到印度尼西亚，我们在印尼待了大概十年的时间。后来我和我的家人，我们一起搬家，搬到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半岛的西岸。我在那边完成了我的初中，还有我的高中，都是在当地的一个国际的学校。不过呢，感恩那个国际的学校，那么早已经开始提供汉语的课程。我开始读高二的时候，我应该16岁，我就选上了一个汉语的选修课。在读高中的最后的两年，开始接触到汉语，学习中文。
我想问一下，那你在印尼出生，那你在那个时候你是用什么语言？
在家里我们是用英文，在学校也是用英文，可是呢，在学校读小学的时候，我们也有印尼话的课程。我记得每周三天都有印尼话的课程，所以小时候也学到了印尼话。在马来西亚读书，在学校也是用英文，同时呢，我也上了汉语的选修课，开始提高我的中文水平。
那你说你父母是因为神差他到印度尼西亚去做宣教事工，那你小时候就已经开始认识基督教的信仰吗？
我其实没有这个觉知的记忆，因为我当时太小了。不过我的爸爸妈妈告诉我说，我三岁主动的向我的妈妈提到一个愿望，我请了我的妈妈帮我祷告。所以我相信我其实三岁已经成为了一位基督徒，因为我妈妈帮我祷告，我当年就已经觉知了。当然三岁的我还有很多不明白的事情。后来我八岁在印度尼西亚，我再一次将我的生命交托给主。那个时候我可以了解基督的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为世人的罪而死亡。八岁的我也知道我自己是一个罪人，我需要耶稣基督来拯救我，需要耶稣来做我的救主。那次的经历在我八岁的时候我还是能够记得很清楚。后来还有一次经历，因为我和我家人，我们是生活在东南亚，我的爸爸妈妈也经常出差，所以他们得到了很多航空公司的积分。应该在我12岁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带我们去澳大利亚，我们参加了澳大利亚首都悉尼的一个很有名的教会 Hillsong 教会。听众们都知道 Hillsong 教会的赞美音乐全球都非常的有名。我当年好像12岁，一个主日的崇拜，我参加他们的崇拜，唱歌，他们的赞美都非常的好，我很受到感动。 我记得那一天我也举手说明我想要跟随基督我一辈子都要做他的门徒。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基督徒，我的爸爸妈妈看我举手，他们觉得很奇怪，哎，你不是已经四年之前再一次将你的生命交给主吗？不过呢，我相信很多基督徒都有类似的经历，虽然已经绝了志，可是在后面还会受感动，做出一些回应。我那天在 Hillsong 的教会举手，他们的工作人员也给我一本新的圣经，说欢迎你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是基督徒了，我是这样从小信了耶稣，从小知道我想做他的门徒，跟随他一辈子。
那你有没有曾经试过说，当你慢慢长大，你在高中的时候有没有说离开个神，或者是想想，因为你一直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长大，那会不会有时候会对信仰有一段时间会有一些怀疑或是有反叛的情况呢？
我只能说我很感恩，非常的感谢主，他紧紧的抱着我，紧紧的保守我。我高中的时候也是一直在跟随主，我受洗是在我高中快要毕业，我当年17岁我才受了洗。我知道很多新的基督徒，他们一觉志成为基督徒马上就受洗，但是我因为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长大，我需要更长的时间确认这是我自己想走的路，而不只是我爸爸妈妈的信仰真的已经是我个人的信仰。所以我17岁才受了洗，可能算是晚一点比起其他的人。我3岁绝了志，我跟随主已经有28年，感谢神，我从来没有离开过神，也没有离开过他的教会，离开他的国度。当然我也是有高山和低谷，有时候感觉个人的灵命可能不是那么的好，或者因为犯罪觉得有一点远离神。不过呢，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基督教的信仰。
你在高中的时候也是在马来西亚吗？
高二和高三在马来西亚，因为你们也应该知道宣教士们也需要回到自己的国家，我们说述职在我们的机构里面每4年要述职1年。所以我小学4年级在加拿大，后来呢我初3和高1也是在加拿大，高2和高3回到了马来西亚。
哇，那你这样好像都到不同的地方读书，会不会有一些适应的困难啊？
当然有一些文化的冲击嘛。我记得我8岁的时候离开印尼回到加拿大，那时候我其实没有任何在加拿大的生活的经验，我也没有见过雪。我记得第一天下雪的时候，我超级兴奋，很激动，因为没有看过。我们当年在埃德蒙顿那边的冬天也很冷，当然没有习惯，确实也是需要一段的时间来适应。还有一个不同呢，在东南亚我们上的都是基督徒的学校，不过呢回到加拿大我们上的是国家政府的学校，所以呢可以说加拿大的学习环境有一些方面是更难更不容易，比起在亚洲我们上的这些基督徒的学校。很多宣教士的孩子像我一样在海外都是上专门开给宣教士孩子的那种基督徒的学校。
那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最大的困难是我不了解加拿大的文化。我小学4年级的同学们，他们都爱看一些电视节目。我记得当年是 Pokemon 非常受欢迎，其实到现在 Pokemon 还是很受欢迎。我知道今年的小孩子们还是很喜欢看这个电视节目。 不过呢，在东南亚我们没有接触到 Pokemon， 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不知道我的同班同学们喜欢的东西、喜欢玩的游戏、看的节目等等，因为文化确实有一点不一样。有一些困难，但也有一些好处。在加拿大呢，住的地方离我的外婆外公很近，我们放假也会去看看我的叔叔阿姨、其他的亲戚们，所以当然也很开心回到加拿大。特别是小时候的我也会很激动。
那你跟在加拿大学校的同学跟他们一起交朋友的时候，会不会有时候聊天不知道该怎么样交谈呢？
然后确实不知道该怎么样和加拿大当地的同学交朋友。小时候的我会讲一些在亚洲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在亚洲所看见的东西。不过呢，我的其他的小朋友们都不能够理解，而且可能没有任何的兴趣，他们从来没有想过那么远的地方，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我怎么能给他们解释那边的生活是怎么样的？而且他们很多是完全不 care， 反正不是他们 Pokemon 世界里面的东西，所以就不在乎。我也记得2004年在印度尼西亚发生一次大海啸，你们也应该还记得。当年我和我的家人也是在加拿大述职，我是很受到影响，因为看电视我就看到了这么多印度尼西亚人受苦失去了他们的房子，失去了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城市啊，他们的社区就完全不行了。而且在电视上我也是听到他们讲印尼话，那个时候我是14岁，觉得很痛苦。 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我只是想要回到印度尼西亚陪伴那边的人民，帮助他们度过那段黑暗的时光。当然我的同班同学们可能听到了在亚洲发生了大海啸，可是他们不会太多的去想 也对他们没有任何的关系，也没有任何的影响。我个人确实很受到感动。那个时候我也开始知道神是给我一颗亚洲的心，我深爱亚洲那个地区，也很爱亚洲人，自己很想要未来生活和工作在亚洲。我出生长大都是在亚洲，虽然我的身体在加拿大，不过呢，我的心依然在印度尼西亚，在亚洲那边。
后来你们有机会再回去印尼吗？
后来呢，大海啸发生之后，我们一家是搬到马来西亚。不过呢，那个我们去的马来西亚的地方离印尼很近，离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很近，就是海啸发生的地方。这也是很神奇的事情，因为我14岁看到那个新闻，觉得那么的痛苦，再等两年，我16岁就有了机会跟着我在马来西亚的同学们参加一个短宣，我们离开马来西亚去了印尼，那个地方叫阿切，我们去帮助那边的人民恢复他们的生活。我去了三次短宣，离开马来西亚到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苏门答腊岛的北部呢，也是海啸发生的地方，全都是穆斯林，100%都是穆斯林，而且都是比较保守的穆斯林。那个海啸发生之前，没有任何基督徒的，我是说外来的外国人在那边传道，因为根本没有办法进去。不过呢，因为大海啸发生了，后来很多其他国家的外国人都可以进去，因为印度尼西亚的政府就向外国人开门，他们需要外来的帮助，很多宣教士就趁这个机会进到印尼的苏门答腊岛北部，那个地区叫阿切。我16岁、17岁也有三次机会进到那个地区，我们传福音，我们以基督的爱去爱他们，虽然不能够公开的讲，不能够在路边讲道，可是呢，通过叫朋友分享生命，也是可以给他们看耶稣的爱，私下也可以讲基督的福音。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在印尼长大，所以我的印尼话还算比较好。我也发现了，我很喜欢学习他们的语言，学习印尼话我觉得很快乐。我记得我第一次到那个地区短宣，我其他的队友，我们团队的队友都是住在城市里边的酒店，只有我一个人能够住在那个小乡村里边，跟着那个乡村里的人一块儿生活。因为我语言能力足够好，就有很特别的机会在乡村里边生活。那个时候我其实已经是在经历一个宣教士的生活是怎么样子的，我心里知道我很热爱这种生活方式，我想用我的一生来给穆斯林传福音，学习外语，进到一个未得知名的世界，未得知名的文化里面，替耶稣基督当光当眼。16岁17岁的我深深的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和感动。
但是好像穆斯林国家对基督教的传福音比较严格，好像你刚刚讲的你不能公开的传福音嘛。但是穆斯林他们整个家族，好像我是听说的，如果他们有家人信主，他们也不敢跟家人说，是不是家人对他们会有很大的压力？如果你传福音真的有朋友信主了，那他们敢不敢告诉家人呢？
他们很多时候不会立刻告诉他们的亲戚或者是朋友，他们会先参加所谓的地下的团契或者地下的教会，如同以前在中国一样，也是这样，不会公开的说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不过呢，时间长了， 很多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也会慢慢的告诉他们的亲人，他们的爱人，给他们传福音，确实很不容易。不仅在印度尼西亚，事实上世界很多很多不同的国家对于基督徒有很大的压力。我们在北美洲很幸福，我们可以公开的做一名基督徒。在穆斯林国家，在共产主义的国家，不一定是这样。确实穆斯林信主这个过程不容易。我有听到一个研究，一般来讲穆斯林归向基督需要6年的时间，这是一个平均，从第一次接触到福音到觉知归向主，一个平均的时间大概要6年，所以不容易。我们在北美的基督徒一定要为这些受逼迫的基督徒祷告，也为宣教师们祷告，因为他们工作在这些辛苦这些艰难的地方，确实需要我们的支持还有我们的祷告。
那是不是穆斯林如果有家人他们信主，我是听说他们会受迫害，这是真的吗？就是被家人杀？
在有一些国家确实有这样的事件，家人杀家人，如果有公开的讲他是基督徒，我知道这些事情是发生的，所以宣教士们很需要从主而来的智慧。我们不能强迫一个穆斯林背景的信徒马上就告诉他们的家人，我们也不希望看到这些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马上就离开他们的国家，逃到比较安全的国家。我们希望他们能够长期的待在自己的国家，留在那边的环境当光当眼，给身边的人传福音。应该会是悄悄的，低调的，不会是高调的，不像我们在北美这边可以站在路边公开的讲道。当然在穆斯林的社会不能够这样，不过呢，福音的进展没有任何的势力，没有任何的权势，包括政府啊，包括家人的压力，不能够阻拦福音的进展。因为我们被基督的爱改变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不得不给其他人讲，基督拯救了我们，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我们不能够不讲，不能够不告诉我们身边的人。所以印尼那边或者其他穆斯林社会的基督徒，他们也会很小心的，有智慧的告诉他们身边的人。
那你在印尼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经历过一些困难、危险呢？
我记得我第一次跟着我学校的那个团队进到印尼苏门答腊岛北部，到了那边的城市，第一个晚上发生了一次地震，而且不算小，好像 5.3 那一次地震。因为大海啸也是在那个城市发生的，所以那天晚上我醒过来，我感受到这个地震，我心里非常的害怕，我就不知道能不能跑出去，从酒店的2楼跑到1楼离开那个建筑。当时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时间安全的跑出去。第二次参加这个短宣之后，过不久我得病了，而且病得很厉害，应该是苏门答腊岛那边的蚊子给我感染，我得到了一种病，不知道中文怎么讲，英文是叫 dengue fever。当时呢得病了，病得很厉害，住院，我在医院待了1个星期左右。我的爸爸妈妈非常的担心我，而且我知道我得了这个病是因为我参加了那个短宣进到苏门答腊岛 相对来讲不是那么发达的地区，所以确实有一些危险参加这些短宣。第二次短宣之后，我和我家人是回到加拿大度假，所以呢，我被咬是在印尼的苏门答腊岛，不过呢，我得病是在加拿大。我住院那边的医生对于亚洲那边的疾病不是很了解，所以呢，每一天都会有新的医生来看我，因为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很特别的 case。他们基本上是没有见过像我这样的一个 case， 他们知道是热带地区的一种病。那当时我的爸爸妈妈有一点紧张，因为确实病得很厉害。当时我的体温好像有104度，反正很高很高，而且持续了好几天。我出院了之后，应该是因为我发高烧，我掉了很多的头发。我只有16岁，不过呢，我的头发掉的差不多了，然后开始慢慢的有新的头发长出来。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